爱城之战啊，爱城的败仗。我们看一下《耶稣雅记》的第七章，旧约圣经《耶稣雅记》第七章，在旧约269页，《耶稣雅记》第七章。今天要讲的范围应该都在第七章当中。那因为这一段记录，我们应该非常熟。以前我大概也讲过某个部分，那最近几天重新来思考它当中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哈。以色列人自从摩西的时代，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经过旷野40年，摩西的时代结束，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界。那因为领导者摩西已经过世，所以神选召约书亚起来带领。所以约书亚记就是主要在介绍约书亚带领在旷野出生的那新的一批人。因为以前出埃及的时候，那些男丁发牢骚，在旷野40年当中都死掉，所以进入迦南地的是新一批的人，他们也经过了苦难的熬炼，应该算信心比较坚强，所以他们来到迦南地的边界。旷野不是神要给他们的地方，迦南地才是，旷野只是中间的路程，中间路程。那很不简单，他们熬过了旷野各种的考验，来到了迦南地。那他们要进攻迦南地，所以整个耶稣雅记就是介绍他们怎么样排除万难，排除万难，然后得到神所应许的，我们说迦南美地。如果说迦南美地是好的无比，那你要得到好的无比的东西，你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就像我们今天在世上，你要得到一个很好的目标或者愿景，你要相当努力，克服很多困难。我们常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轻松得来的太简单，它的价值有限，价值越高的你要付出的代价越大。所以他们要进入得到迦南地，不是白白的领受，他们要很努力克服困难。那当地有当地的七个本来的民族，外来人要来抢你的土地，你会不会抵抗？一定会抵抗，要抢你的地区，所以他们会拼死抵抗。而且根据圣经的资料，我们这样看，迦南地当地的整个生活文明的背景，应该都比以色列人还高一等。所以以弱去打击强的很难，从外地流浪的要来打击定居的也很难，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状况就是这样。他们的困难可以分成两类，纯天然的，好像约旦河天然的阻隔，你要从旷野然后进入边界，然后进入迦南地，你必须突破约旦河的阻隔，所以它是一种天然的障碍，天然的。第二种障碍呢，人为的，好像耶利哥城人所造的防御工事，还有后面接着的七个当地的民族顽强的抵抗。如果说天然的你想办法克服就好了，简单，克服约旦河的阻挠简单，因为对方不动。可是你现在要打击敌人，敌人很灵活的，你打他会闪，而且他会反击你的，人的不简单，所以他们碰到天然的还有人为的，人为可以说超天然的，所以后面的功课非常困难。那我们看他们的记录，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大概那个征战大概有7年，大约7年，7年的战争，大大小小都得胜，唯一的一场失败就是爱城第七章 本来要全胜的，为一场失败，而且这一场是他们最不看在眼里的，认为最简单的，结果失败。难道只是因为我太轻敌那么简单吗？那是因素之一啦，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还要加上一场失败，就是第九章被畸变人所欺骗，不是战争，用欺骗的方式，没有动刀兵，用欺骗方式把你骗倒了。唯一的两次失败，真正战士失败的就是第七章爱城的失败。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第一节。我个人最近常在想，我们一直这样看圣经，通常神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好像我们都恍若没有看见，读过了好像我们都无所谓。所以你看他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一节应该就是关键，在神眼中看，以色列人为什么攻打爱城会失败，最关键的，我说最关键，譬如说我刚另外讲的，他们太轻敌，那是附带有的态度。关键就是亚干犯罪，第一节就是诠释整场战争，整章的介绍重点也是结论，一针见血，第一节就把你点出来，失败在哪里？亚干犯罪，因为亚干犯罪惹起了耶和华神的愤怒。好，这个带出来了，犯罪得罪神，惹起神愤怒，所以造成下面的战争失利。所以第一节你不要太忽略他，他一开始编排就是第一节就先摆出来，为什么会失败？犯罪，亚干犯罪，惹起神愤怒，所以造成爱城失败。好，看一下第二节，第二节以下就开始介绍他们怎么样来进攻爱城。第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耶稣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四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哈。第二节开始介绍他们怎么样进攻，首先派探子，首先派探子，派探子难道不对吗？也不见得，收集情报也可以呀。他们当初要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派探子出去呀。有人认为，好啦，前面是神要求派探子，这里没有特别写了。我觉得这里不是最关键的地方。他们派探子，那这些探子是笨蛋吗？也不尽然。但是你听看他们的口气，他们回来报告，不必，大家不必都去，麻烦众人，劳师动众，不需要。只要两三千人，我们只要两三千人就能够攻取，一种很有把握的姿势。 这是他们的建议啦，探子的建议，只要两三人去就够了，因为那里人少。第三节最后讲他们人少，所以那是一个小城，爱城是一个小城， 这些探子所报告的难道都不对吗？他们所看到的是收集情报，收集情报，对方是小城，真的不大。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八章，第八章是他们第二次攻打爱城，因为第一次第七章失败，他们处理一些问题以后，他们在第二次攻打，第二次成功，成功的时候把爱城的人杀掉。看一下第八章二十五节，八章二十五节，当日撒庇的人连男带女共有一万两千，就是爱城所有的人，这一座城男男女女总共有一万二，通通被杀掉。好，我们根据一个一般的一般一个算法，就是说一个团体，这个我大概讲过很多次，一个团体社会国家教会都一样，一个团体他大概他的三分之一就是成熟的男丁。你看以前以色列百姓两百万，他们进入旷野数算兵丁能够战的六十万，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我这样看教会信徒数，如果说信徒两百，大概成熟的男丁跟姐妹跟小孩子区分，姐妹妈妈小朋友大概占三分之二，男生数目大概三分之一。我这样看很多教会差不多，越大教会你这样看越准了，像台北教那种大教会一千人的一千多人，你这样看差不多蛮准的。那如果说一万二的人，这个城一万二的人口，三分之一多少？大概四千，大概四千。所以 那些探子报告的不会太离谱哦，我们不以为他们 都笨蛋，都不会看，都乱讲。他们说那城很小，不要通通，不需要通通去，两三千人，如果用三千人差不多了，如果一万二那个城能够对付的，能够对抗的，以男丁来讲差不多三四千，所以旗鼓相当。所以他们这样判断哦，也估计也是有点准确呢，他们没有看错啊，问题是他们的态度啊。我们现在要加进一个时间时机点，他们什么时候攻打爱城？什么时候攻打爱城？刚攻完耶利哥，第六章，耶利哥是超级困难。他们把它攻下来，刚好得到一个最大的胜利。第六章是大胜利，第七章是大失败。你说起伏这么大吗？就是这么大。刚刚大胜利以后，摆在你前面是一个小小困难，小小的算什么？随便就把它弄倒了。就是这种大胜利的结束以后，你碰到一个新的难题，爱城，新的困难。可是他很渺小，会造成你一种心态，对方算不得什么，我们刚刚才完成很艰难的工作，那种心态啊，容易看清啊。不然的话，我觉得他们对那个城市的估计没有太离谱，没有太离谱。那因为刚刚完成那么艰难的事情，人的心真的很微妙。如果碰到很难，你觉得说超过你能够负荷应付的，你一定讲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再不然就是认真祷告，拼命祷告，求神帮助把它克服。可是越简单的事情你越认为说，哎呀，不用那么辛苦，我两下子就把它克服了，也没有拼命祷告。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当你碰到很难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拼命祷告？那很简单的事情，有没有那么同样的祷告？你有没有那么认真？没有，程度上有差别。难怪哦。所以当你加进这种大胜利、大困难刚完成了，摆在面前是爱城小小的难题，他们不放在心上，而且觉得很有把握。为什么那么有把握？这一段故事应该可以提醒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 虽然表面看起来难题有大有小，对信徒来讲，你所面临的每一个困难都是相当难，因为当你失败的时候，影响到你信徒的立场，当你失败的时候，可能教会就出问题，那个影响很大，后遗症很大。所以对神来讲，信徒他所碰到的每一件难题，我们应该都是用尽所有的心思力量跟祷告去克服。那在这里他们没有，也不用那么卖命去祷告，那么迫切不用啊，太简单了。照我们的经验，刚完成的经验，刚得到的经验啊，眼前这困难算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判断了，两三人上去就够了，不需要劳师动众。这是人的思维，人的看法跟人的思维啊，那么简单。甚至你看，我们看他整个过程，他所有七年的战争唯一失败的就是这一场。是怎么样开头的？就是这里开头，不必大家都去，只要两三千人，这样就够了。人的计划，人的思维，也不用祷告，不用啊，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就意外的打败仗。圣经这样讲，第四节那是结果，36个人被杀掉。他们从开始，耶稣要去开始哈，过约旦河啦，进攻耶利哥啦，一开始都是声势很浩大的，没有打过败仗，而且好像没有被杀的人呢。虽然这里36人好像不是很多，总是已经出现一批被杀的。有人很会推想，那36个人如果是壮丁，那他有没有家庭？好了，就算36个家庭好了。再来呢，影响整体啊，整体大家都逃跑，在一个480那些地方，说有人把这场战争称为480的战争啊。第五节480下坡被杀败，造成一个更大的影响，兵败如山倒，众民的心哈，众民的心如水消化，没有士气了，兵败如山倒，在逃的时候。整个都散掉了，没有士气，所以整个失败的场面就呈现。如果按照后面约书亚所祷告问神，还有一个问题，那神的名呢受羞辱，就是结果，就是他们表面上他们轻敌，其实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失败。神生气啊，有人犯罪啊，亚干犯罪，他们的同胞没有人知道，顶多是家人知道，他是一个隐藏的问题，核心又核心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耶稣一开始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失败就呈现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很快的抽丝剥茧几个，亚干犯罪是最关键，再来过分轻敌，高估自己，看清对方，过分自信，没有祷告，所以产生这种失败的现象。好，当失败现象呈现的时候，约书亚跟那些长老是领导者，他们有反应，再没有反应就糟糕了啦。所以我们看一下，我现在要进入一个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第六节。我们通常对这一部分我们没有好好的诠释，我最近反复再三一直这样去看这一段，来想这一段。第六节，耶稣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这里是他们很忧伤，很惊讶，心情很沉重，所以说撕裂衣服，撕裂衣服。耶稣也和以色列长老还把灰撒在头上，表示很忧伤、很着急、很痛苦。然后他们匍匐在约柜前面， 直到晚上。这里是他们忧伤的一种态度啊。紧接着约书亚祷告啊，第七节。我们同样谈到祷告，你要看它的内容，不是所有的祷告都一样的，有的是感恩的祷告，有的是埋怨的祷告，有的是充满疑问，有的是充满信心，不同的祷告性质。那在这里我们看耶稣亚他的祷告，第七节，耶稣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这里就是耶稣亚的祷告。你把他的祷告先捞出来看，他是在什么时候做这种祷告？失败的时候，失败问题通通出来了，他祷告，他一开始就问神啊，为什么？为什么问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神要你要把我们交在敌人手中？亚摩利人就是迦南地的人。哦，神啊，为什么？我们有些信徒是不是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失败、痛苦的时候，虽然是祷告，一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充满疑惑，不是感恩，不是信靠，哦，就是充满疑惑。所以他这里就是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交在那些敌人手中？为什么？有人说失败的时候啊，失败的时候不是只为目前失败的境况在那边痛苦啊，要紧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失败的现象，什么原因让你造成失败？那耶稣要是问神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样子，这样惨败呢？他后面甚至那种你读下去有点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埋怨，所以他说我们为什么叫我们就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里倒好。这有点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上次 讲过类似他们在旷野中没有食物啊，没有水的时候发牢骚啊，我们干脆回到埃及好了啦，那边还有肉有鱼的，为什么要死在这种地方？有点类似哦，有点埋怨啊，神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死在敌人手中？我们不如回去，过去留在埃及不是更好吗？你看发牢骚。在我们印象里面，耶稣亚是信心很好的，我们很少去谈去接触他的弱点或者缺点，很少，但是我们在这里看他现在是领导者，全体的领导者，大家都是看他的领导，结果他现在向神提出这种疑问，也是一种祷告，也是一种质询，神啊为什么要这样？他接着下面说什么？虽然我们他这一段的结论谈到神的名那时候神灵的名要怎么办，可是他在讲到神的名的之前呢，他谈到谁？谈到人啊，他先谈到他们自己啊，第九节第八节啦，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他先讲以色列人逃跑，我有什么话可以说呢？第九节，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必围困我们。他在这里先谈人的问题，我们失败了，敌人成功了，都先谈到人，先谈到人，那他们一定，敌人一定会把我们除灭，把我们的名除灭掉。先谈到人的名，我们的名，最后才谈到如果这样都发生了，那神的名要怎么办？有了，还有谈到神呢，如果连神的名都没有的话，那等于是说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了。如果我们把他这一段祷告的内容看， 不是感恩，不是感谢，不是求引导，不是，有点埋怨，有点发牢骚，而且他是在失败以后。那你同样要祷告，我假设一个立场，为什么同样要祷告，你不放在战争之前祷告呢？疏忽了，就是这个太简单，眼前的事情太简单，我不用那么费心认真的迫切的一直去祷告求神带领，因为这个太简单，所以会让我疏忽了。也因为他疏忽祷告，那种隐藏亚干隐藏的问题不会显露。我用两个例子来证明。记不记得出埃及记32章，摩西上山，上西乃山，亚伦在山脚下，因为摩西把这个工作交给亚伦，叫他暂时带领百姓，叫百姓要求啊，摩西都不下山，不晓得他怎么样了。然后百姓要求亚伦起来为我们造神像，亚伦就造金牛犊。那时候摩西在山上，他根本不晓得山脚下发生什么事情。那因为他是在山上跟神交通，领受诫命。后来神直接告诉他，你赶快下山，山底下出问题了。摩西都不知道山脚下发生什么事，他远在山上，他跟神正在交通，神就主动告诉他，你赶快下山，山脚下出问题了。他跟约书亚赶快下来一看，哇，老百姓在拜金牛犊。你看神的指示，当摩西跟神那个属灵交通很密切很集中的时候，他的同胞出问题，神都主动提示他赶快下山去处理。同样的道理，你想亚干犯罪，约书亚那些长老都不知道，如果他们在事前战争之前先好好祷告，我在想摩西的例子是不是可以借鉴，神会让他知道，有可能神会让他知道。另外使徒时代那个使徒行传那个第5章，亚拿尼亚夫妇欺骗的问题，变卖产地拿钱来奉献一部分欺骗使徒，这是我们变卖所有的诡诈。老实讲，彼得难道知道他卖多少钱吗？都不知道了。圣灵很充满，因为他这样会败坏神的教会，还有神的立场，这个整个工作。所以神让使徒知道，责备他。你这种欺骗的行为，你要奉献多少是你的事情，你不需要来把奉献一部分来欺骗说变卖所得的通通奉献。所以同样隐藏的罪恶，虽然没有人知道，神会让彼得知道，他甚至还不晓得说我为这种事情特别祷告，还没有呢。那时候使徒时代圣灵非常充满，非常充满，一接触就知道，感受得到。好，所以我用这两个例子给大家参考，摩西还有亚拿尼亚夫妻那个事情，虽然都是隐藏的事件，但是当你跟神交通很深入的时候，神应该会让你知道。那耶稣有这里呢，他不知道亚干犯罪啊，问题是战争之前他也没有像之前耶利哥还有之前的那些事情那种态度更慎重，没有。所以我觉得说可能那个刚刚大胜利以后有关系。好，我们再补充回来耶稣要在这里的祷告哈，所以有点比较太慢，所以宁可哈事前的好好祷告，比事后那个我们说你事后的弥补会来得更好。但是不是说事后的祷告完全没效，还是有用的。看一下第十节，耶稣要在第7章第10节，耶和华吩咐耶稣要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 神听了约书亚的我们所谓的祷告内容，不管是发牢骚或者质疑了，神回答说，你为什么这样，为何这样匍匐在地？意思是说，你现在为什么这样祷告？现在不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了，你要起来处理了，叫他起来，哦，所以说起来。十一节，神透露一个内容，很含蓄的。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好，虽然我们说约书亚的祷告有点来得太慢，事后的那种祷告好像有点怀疑啦，不信啦，还有点发牢骚啊，但是神还是告诉他，但是问题是说，神说你为什么现在为什么匍匐在地，现在不是在继续祷告的时候，你要起来处理。神就接着讲原因，亚干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了，带出一个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先把约书亚这个祷告准备做一个结论了，在这一段里面，就是对我们信徒所得到一种教训，就是不管我们今天碰到大大小小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事业上的，还有信仰上的，包括教会里面的，我觉得都可以。大小事情，当你面临要需要去克服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小事你可以很轻松去应付。只要牵扯到信仰的问题，跟神的立场有关系，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好好祷告，靠神带领。因为耶利哥得胜，也不是他们啊，是耶柜带领他们，他们按照神的吩咐组队怎么样，排成队伍，绕城一天一次，他们根本没有出什么力啊，只是顺服神而已啊。所以耶利哥的得胜虽然那么困难，你严格 的去分析的话，他们没有出什么战争的力量，只是顺服啊，是最后城垮掉了，他们才进去 去夺取东西啊，放火把那些东西烧掉而已啊。可是人就是这样的，明明是神帮你打下来的得胜，好像你今天接受以后，你就沾沾自喜啊，都是我，好像都是自己的功劳。人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又很容易，这样忘记啊，忘记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很健忘啊。所以他们难怪他们看到爱城太简单啦，那么小。何需要那么大费周章，好像之前那场战争都是他们 的功劳。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无论大小战争、大小难题，我们应该都是同样很迫切的态度，依靠神带领，而不是靠自己。当你不行了，再赶快找耶稣啊！耶稣啊，推我一把，这是有关耶稣的那个祷告。那我不是说祷告都没有用，我是说最好就是在事前的祷告，而不是事后在那边有点埋怨啊，有点发牢骚的性质，这样就美中不足。本来祷告是个 很神圣很有意义的一个信仰工作，那你把它弄到后面变成发牢骚，太可惜了。那神的话告诉他，你现在要赶快处理当前要处理的事情是亚干，所以神就说，为什么失败？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取了一些东西，好，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那神这样讲，十一节，七章十一节，以色列人犯了罪，神在这里保留，先不讲亚干的名字，那个当事人叫亚干，但是神在这里是用以色列人。以色列是整体呢，我们在这里顺便讲，在选民的团体，个人跟整体密切相关，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整体， 失败，这是我们今天要也要学习的。教会里面如果说有人犯罪得罪神，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运作。战争是国力的呈现，对外的扩张，那它里面内部出问题，影响到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里从谈到一个个人跟整体。好，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神的唯一的交代，进攻耶利哥的时候，六章十八节，六章十八节，至于你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里是进攻耶利哥的时候，神特别交代的，特别交代。十八节，你们务要谨慎，一定要谨慎，不可取当面的物。就是耶利哥哈，耶利哥垮掉的时候，很多战利品，你们不可以取那些东西。很多都是神眼中看为邪恶的，如果取了那个东西，以色列全营会受咒诅。这里神仙交代这样，不管是谁，如果取了当中该灭的，会连累全营，使大家都受咒诅。十九节，金银铜铁的器皿归给神，归给神，献给神的，其他的。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没有个人的战利品，没有，除了金银铜铁归类给神，其他的通通烧掉，因为它是当面的物。因为耶利哥城啊，它是也算是，在迦南地的原住民当中，那个当迦南地当中很多偶像，很多偶像崇拜，那是一个罪恶的城市，偶像崇拜。这种里面的东西哦，有很多会受到，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好像我们有时候因为这一二十年来哈，那种观光的活动很流行啊，所以我们很多同胞会出国去旅游。那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啊，在那种譬如说东南亚这种地方很普遍。有些有我们会买一些纪念品回来，本来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有些纪念品啊，有些跟他们宗教信仰有关系，有些是他们所谓的法师啊，靠那个魔鬼能力说加持过的。所以你如果到东南亚，你要买那种纪念品，你要小心啊，属于那种属于人偶类艺术品类，你要很小心，很多是他们所谓的什么法师加持过的，有灵力啊。从那圣经来看，魔鬼的力量很邪恶，在神眼中看污秽，很污秽的，那都要消灭掉。所以你不能纯粹说啊，这是艺术品，你看是艺术品，其实它背后呢，魔鬼在那边啊，这样好像在那边熏陶、熏染，他已经灵里成为不洁净啊。所以在这里说，如果取了当面的物，如连累全营受咒诅。本来咒诅是神所厌恶的对象，包括东西，包括那些人，邪恶的人，离弃神的人，他们结果就是应该被咒诅。那如果选民也接受这种东西，选民也成为被咒诅了，就是下场会跟他一样。这是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特别特别交代，只有这一样，不可取金银铜铁，那是要归给神的。你如果拿了，就是偷神的东西呀。所以我们看啊，看回来耶稣要去第七章那个十一节，神在这里讲的他没有乱讲啊。以色列人犯了罪，因为违背神的吩咐嘛，不听神的话就是犯罪了啊。严厉一点，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竟然要拿耶利哥城里面的东西，罪恶的东西，所以违背了神的话，违背神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偷谁的？偷神的。偷窃金银铜铁应该是属神的，亚干拿什么？拿金子拿银子， 偷神的东西，而且他藏起来，他会藏表示说他知道不可以，所以偷偷的藏，隐藏起来。忧心诡诈呢，不让人知道，而且藏在那个帐篷底下，藏在家具里面，没有人知道。这里说行诡诈，为什么行诡诈？神在这里先告诉约书亚，以色列人，这是整体哦。所以虽然是亚干一个人犯罪，在神看整体被连累，所以这是一个教训，整体被连累。但是 神是说要约书亚叫他们大家自觉，灵性上的自我反省预备，明天要把 这事情揭露出来，至少到明天还有机会啊。亚干如果敏感一点，他应该自首，我错了，他存着侥幸的心态，那么多人真的会找到我吗？他太低估神。所以神告诉约书亚怎么找出这个人，支派、宗族、家世、个人，抽签，先抽出十二支派，抽出哪个啊？宗族、家世，最后抽到个人，万中选一。好了，你说200万人就选到一个，就选得到。在还没被抽出来之前，亚干就是不认错，纯诡诈心态，不一定会找到我吧，侥幸。所以你看神这段话很含蓄又很清楚，因为亚干以色列人犯罪，所以战争失败。接着警告，如果再不处理会更惨，会更惨。所以那这里讲神就不再同在了。第十二节，选民的条件，应该一切可靠的条件归纳只有一个，神同在了，不然他们有什么好的优势？说钱没钱啊，说战争，没本钱啊，也没有什么武器啊，也没有什么人才，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神。如果再把神同在这个抽掉，他们真是一个贫穷的属灵的乞丐了，什么都没有了，后面怎么生存？战争都不用讲了。所以这里说，如果不处理，影响到神不同在了。警告啊！所以你看这一段还是耶稣也虽然是那种祷告来的有点慢，发牢骚，神还是告诉他起来处理，怎么处理？告诉原因，有人犯罪，给他们一个机会。公义当中包含慈爱，还不马上处理，说明天就是一个机会，这个空档至少有一个机会。亚干一直没有出来。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的一个重点以外，另外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少数个人如果犯错很严重的违背神的约，如果不赶快处理，会妨碍到教会整体，没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看一节圣经，一段小圣经，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40节，旧约964页，耶利米哀歌三章40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44节，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子。好，下面省略。这里简单讲，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碰到阻碍，好像神用乌云遮蔽在我们前面，祷告没办法透入，就是犯错了。所以40节先告诉我们，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先自我检讨，然后再归向神， 你如果不省察自己，不修正，那些罪恶就像乌云笼罩在你的前方，你再怎么祷告没办法达到神面前。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很好，告诉我们不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祷告就对了，没有那一回事。祷告是求神带领，求神帮助，问题是你自己本身也要修正你的立场。所以在这里神告诉约书亚，雅各问题要赶快处理，如果不处理会再来带来更大的灾难，神不跟你们同在。所以约书亚后来就赶快处理，抽签抽到雅干，告诉雅干你做什么事情，他就讲我拿了什么东西，一件漂亮的是拿衣服啦，还有金子啦银子啦，我藏起来。后来他就被打死。好，我们再看回约书亚记，我在这里要讲最后一段，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七章25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下面小字说他所有的，原文作他们。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在这里后来雅干他认罪了，就被众人用石头打死，用石头打死，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他所有的包括他的家人，很可能他的家人知道，两种解释，一种是只是物质而已，一种是物质包括他的家人，那 我个人比较赞同包括他的家人。他们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这是选民内部的问题，很罪恶的问题，现在处理完、所以这个地方名称叫做雅各谷。雅各谷意思就是连累，26节最后讲连累。那第八章就是雅干问题处理完以后，神就告诉他们可以再去战争了。你看那个罪恶除掉了，第二场那个爱城的战争重复再来一次，他们得胜了。得胜以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个结果，29节，八章二十九节，跳过八章，八章二十九节，我就要做一个连贯的啦。八章二十九节，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这是他们第二次进攻爱城得胜了，把这个爱城的王先把他吊死，后来到晚上尸首取下来丢在城门口。这个爱城的王他的尸首上面也是堆成一大堆石头，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结束看到雅干身上一堆石头，雅干第八章呢爱城的王身上一堆石头，两堆石头，有连贯的。第二堆石头就是攻打爱城第二次会成功，是因为把雅干问题处理好。雅干的那一堆石头就是他们内部的罪恶，处理完堆成一堆。因为有，我现在要讲先后，因为有先雅干问题处理好堆成那一堆石头，才会带来爱城王的这一堆第二堆的石头得胜。如果以这来看，教会选民就是教会，教会内部如果有得罪神的罪的事情，如果不处理，他会妨碍神的祝福，甚至好像发酵。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个新团不允许有那个旧酵，哥林多前书五章，那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不可以有罪恶的酵。其实你把它引申到整个信徒的生活，我们过这种属灵的信仰生活，我们不可以掺杂或者包容，不可以只是爱心包容罪恶，有些犯罪的事情你包容， 好像很有爱心，没有问题。以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他这个效会一直扩散，而且他很担心的就是说，他会影响神对全体的祝福，甚至带来全体的败坏。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正视这一点，不要让神对我们的祝福减少。所以我们应该求神帮助，了解神的道理。亚干就是 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道理，所以他违背了，他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当我们都听神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可以 很坦然走在神的祝福的路上。那所以刚最后用两堆石头来比较，教会内部的问题先处理好，你才会得到整体的得胜。教会的得胜是对外的扩张，还有向上不断的兴旺。你除了内部处理好，你如果内部的问题不处理，会妨碍到教会的整个各方面的成长，那就得不偿失。我想我下午用这一段再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我们再来唱诗227首。